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啊！借着这样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们讲《哥林多后书》，就借着神你的口，让借着我们，每位讲员把神你的真意和你的旨意传递给我们。求主你在今天最后一节课中，能再次的透过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将神你的道应用在生活之中，因为你的道就是我们人生脚前的光。路上的灯，每天赞美你的主，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很快啊，一晃已经马上11月了。我们哥林多后书今天是最后一讲，今天的内容相对来说比之前的内容少一些，所以今天我们早讲完的话，我们早一些下课。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我们从第12章的11节开始。我先来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后书》12章11节到18节。我成了欲望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去，到你们那里去，又差了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宗吗？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从哥林多后书12章第11节就能看到啊，保罗说他自己变成了欲望人。那弟兄姐妹们，我想问大家，什么样才是欲望人呢？究竟什么是欲望人？欲望人就是那些自以为意的，他们夸口说大话、骄傲，这样的人才是欲望人。那些自以为自己有智慧的，都是欲望人。保罗在这里说，怎么会觉得自己变成欲望人呢？因为他说了很多夸口夸耀的事，但是保罗这里所说的夸口夸耀的事，哈，明显能看出来，保罗是不情愿的，他是百般的无奈，不得已才去讲一大堆证明自己是真使徒的这样的证明。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呀？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会众逼迫保罗，因为这些会众们，他们只接受那些假使徒他们的一些说辞，他们一直逼迫着保罗说：“你要证明你自己，说那些假使徒都能证明自己啊，你保罗你要证明一下你是使徒啊。”保罗说，他本应该被这些会众们赞许才对。毕竟保罗是建立哥林多教会那个人呐。保罗说自己，我不算什么，我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是我没有任何一件事比那些号称最大的使徒，在他们之下，或者不如那些最大使徒的。那假使徒，他们什么样子呢？假使徒，他们是以自己夸口，他们以自己的名声夸口，以自己有过超凡的一些属灵经历夸口。在那个时代，很多那个犹太的拉比，他们认为把人提到天上去，就等同于与神同在。他们特别崇拜，也向往这种经历。他们觉得啊，把人提到天上去就是跟神同等地位，觉得啊，这个就非常神奇，这个人非常值得崇拜。所以他们一直排斥保罗，觉得保罗你 没有什么这样的让我可羡慕的经历。你只会用一些非常平淡粗浅的语言传道，所以保罗才迫不得已讲出14年前他的那个超凡的经历。上节课没传区，我们也给大家分享过这一部分哈。这也是保罗整个在新约书信中头一次讲出自己当年尘封已久的属灵经验。但是保罗呢，他却并不想以这种事情夸口。保罗只想以自己软弱，但是却被神大大的使用而夸口。这件事情也证明了保罗他自己的行事为人，没有任何一件事不如那些所谓的大使徒。我们看一下一个对比啊，很简单，对比假使徒他们什么夸口呢？假使徒是夸口的是自己有过超凡的属灵经验，或者是能行异能，或者是夸口的是自己博学多才，或夸口的是自己能雄辩，啊，善于说辞，可以辩论，或者是他有过什么出自于师出名门。但是真使徒夸口的什么？真使徒夸口的是自己的软弱。真使徒夸口的是自己是蒙恩得救的罪人，真使徒夸口的是，正是因为自己的软弱，人才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刚强，显得完全。这个是真使徒夸口。这显而易见就能看出来，真使徒、假使徒夸口的一个对比。我们看12节哈，12节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哈。”用100分的忍耐啊，借着这些神迹奇事还有异能，显出来我是使徒。这句话可以看出来保罗多么无奈，他一直容忍他们百般的忍耐嘛。保罗并没有说使徒，你一定需要通过神迹奇事异能才证明你这个人是使徒，并不一定说你会说方言，你能看异象，你能做异梦，你能说预言。你能医病，你能赶鬼，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做出这些，你才是使徒，而是什么？而是一个人他应该活出基督应该有的一个样式，结出圣灵美好的果实。但是哥林多人呢，他们却偏偏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什么才是使徒。保罗这里就告诉他们：“好，OK，那你们哥林多人如果坚持按照你们的标准来命名。”什么是使徒的话，那我就不得不借着神迹奇事行异能，我向你们证明，按照你们标准，我保罗就是使徒。13节我们看到说，除了我不累着，这个累着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累着是指的是连累，这个指的什么连累呢？指的是在经济上连累。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他除了不想在经济上拖累哥林多教会的人之外，他对待哥林多教会没有任何一件事跟对待其他教会有区别。就说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和别的教会是一视同仁的，只是保罗没有一件事就是没有像接收其他教会奉献一样去接纳哥林多教会人的奉献。那这里面我们可能大家好奇，那为什么保罗可能偏偏没有接收哥林多人的奉献呢？这里有些解释哈，可能是因为保罗他是创立的哥林多教会，他太了解哥林多教会人的本性，因为哥林多当时是在那个地方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嘛，它是个港口，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经济中心。这里面的人呢，他们对金钱的概念，保罗非常非常了解他们。保罗生怕他们以资助保罗这件事儿而去夸口。虽然这个圣经中保罗并没有给出很清晰的说明，说保罗为什么没有接受哥林多人奉献，但是可以推测出一点就是很肯定的一点，就是保罗没有接受哥林多人奉献这件事，一定是出于爱心，他怕哥林多教会的人因为这件事情跌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罗马文化啊。就是希腊文化，罗马希腊文化当时的文化背景，经常会有一些在当时有一些就是财力很雄厚的人，有钱人，有一些财主、地主， 或者有些高官、有钱人，他们特别的会用金钱资助一些哲学家，资助一些神学家，包括资助一些犹太的拉比什么的。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觉得我资助他们，那我觉得是很荣耀的一件事儿，并且当时那个社会，他们互相攀比，谁资助了谁，谁资助了谁。他们认为自己资助了那些各个学派的学者，你各个流派啊，各个学派的流者学者，就突然觉得哦，我自己也变成了好像很有学位的人，好像自己档次也变得很高，觉得我跟他们一样同等，因为我资助了他们。保罗生怕哥林多教会的人也跟随当时罗马希腊的文化，变成这种，觉得好像资助了保罗，他们就沾沾自喜，就开始。高举自己这种情况，他们觉得资助了保罗，OK，我给你钱了，我就可能就能得到救赎啊。但是保罗他就是想让容易在这件事上跌倒的哥林多教会的会众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会众他们得到的恩典，不是因为他们资助了保罗，不是因为资助了别人他们换来的。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的救赎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就是与当时社会的风气和社会的文化不一样。但是呢，大家发现了吗？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善举，是保罗出于真心爱他们一个善举，却被当时很多哥林多教会那些所谓的使徒，就是假使徒们，他们用此来大做文章。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保罗，你只接受别的教会的奉献，你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奉献。你就是不爱哥林多教会的会众，说保罗，你就是一个假惺惺的人。保罗就这样很无辜躺枪，保罗就说：“那我就这么无故无缘无故的就被指责控告，我们都替保罗非常鸣不平，是吧？”我接着往下看经文，14、15节，这里面说保罗他第三次到他们那里去，也一定不会在经济上、金钱上给他们压力。就是说，保罗说：“我第三次到你们哥林多教会，我还是不会要你们教会会众的奉献。”当时哥林多教会可以说是很多教会中相对来说很富裕的、很富庶的教会，但是这件事却让很多人在背后歪曲事实。他们误会保罗说他是因为贪图钱财、贪图金钱，所以总往哥林多教会去跑，一趟一趟的去哥林多，三次去。他就是要干嘛去？他是去拉赞助去了，并且他是把这个钱克扣给自己用。所以保罗的回击怎么说？保罗回击什么？保罗说：“我想得到的是你们钱吗？不是，我不想要你们的钱。我保罗，我缺钱吗？我更想得到的是你的人。我需要的是你们都能回转面向主。我希望的是你们都能顺服在主面前。我希望你们都能重生得救。”保罗真的是把这些哥林多的会众真心的看作是自己的儿女啊，他看他们多宝贝啊，要不然能这样一封封信去劝勉吗？哪怕他们这么让保罗失望，保罗还要亲自去一趟，还要照顾他们的情绪。所以保罗真的就像父亲看待孩子一样，在孩子属灵生命没有成熟之前，绝对不会拿他们的一分钱。在座，我想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为人父母。大家试想，谁能在我们自己的孩子，他自己的经济都非常窘迫，他们自己都吃喝不上的时候，工作不稳定的时候，我们却图他的钱呢？他们人生不丰盛的阶段，他们说：“哎，我还要供给父母，我还要怎么样？”那哪个父母能真的放心、忍心、很平静的去收孩子这个钱呢？所以第十五节这样说，第十五节说，保罗他宁可。自己甘心乐意自掏腰包去侍奉哥林多，去哥林多教会侍奉。你看到了吗？他说：“我也甘心乐意的为你们灵魂费财费力。”就意思是保罗说：“我到你们的哥林多侍奉，我都是自掏腰包，我不需要你们一分钱。”并且保罗说：“难道我这么爱你们，我这么做这么多，我这么努力去爱你们，反而让你们跟我的关系越来越远吗？反而让你们因为听了别人的谗言？”就开始跟我隔阂吗？反而我越爱你越多，你反而越恨我吗？就让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就没这个爱没有达成一个我们更 close 的关系吗？这是保罗非常伤心、非常失望。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16节到第18节。我们看这三节哈，这三节经文很有意思。意思这三节说，保罗开始对控告的人进行一个回击，因为他们很多人认为，保罗，你到哥林多你干嘛去了？你肯定是募款去了。当然，确实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也确实跟哥林多人说：“OK，我们要给一些有贫困的弟兄姐妹，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准备这个善款，我要带着这个善款，然后给另一个教会去。但很多人却认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保罗在募款的同时，在大肆为自己敛财。这个是他们在背后去对保罗没有任何根据、无辜的一种诬陷和控告。保罗怎么说？保罗说：“罢了，意思就是说够了，够了。”说你控告我们这些人呐，控告我的这些人呐，你们真是够了，啊，你们真是够了，你真是让我非常失望，非常伤心，无端指责我，无端的去指责我，无端的去控告我，去歪曲我的事实。我明明做了一件爱心爱你们的好事，却被这些被后面的谗言这种诡计，然后这样一直在背后抨击我，毁坏我啊，够了，真的，保罗觉得心太累了，够了。所以我们所有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都应该像保罗劝勉的一样，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宗。我们服侍主啊，不能有自己的心怀意念，而我们要服侍顺服主的心怀意念。我们要顺服主，跟随主。我们自己有要不要有心怀意念？我们肯定要有啊，因为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同，是吧？神把他灵放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可高过主的意念。所以在这里，我要强调之前我曾经讲过的一个道理哈。我们服侍神，这是刘牧师教我的。我们服侍神，不是我们跟神求说：“主啊，主啊，我要为你那个多做事，我要多做荣耀你的事。哇，我今天非常有热情，我就要为你做很多很多事。”但是大家有没有冷静下来想没想过？我们做的事不一定是神想让我们做的事。我举个例子哈，我小姨有2个孩子，就是我大表弟和小表弟，他们都已经长大了，都已经工作了。他们觉得妈妈很辛苦，他们长大赚钱之后，总想着回馈他们的妈妈，想对我小姨好一些。他们有一次趁着我小姨过生日的时候，他们说：“OK，我们给妈妈准备一个 surprise，准备一个惊喜。”然后这2个孩子准备带着妈妈去玩，他们带他们去玩什么呢？给他们订了这个在我们加州附近的一个那个 Lake Tahoe 太后湖的一个滑雪，而且给他订的是最高难度的黑道滑雪，还配了专门的私人教练，又弄得很高级的装备。我小姨她本来就不喜欢滑雪，她也没滑过雪，我硬着头皮啊，就是被推上去了最高难度的那个雪道，哎，摔的那个惨呐！最后，他那个缆车怎么坐上去就怎么坐下来，然后最后闹得大家情绪非常不开心。这个滑雪是2个孩子想玩的，他们觉得妈妈会喜欢，但其实不是他们妈妈喜欢的。我小姨喜欢什么方式呢？她喜欢的过生日的方式，大家其乐融融，一起聚在一起啊，吃吃饭，聊聊天啊，看看电影。但是2个孩子，他们想为妈妈做的讨妈妈喜悦的方式，却不是妈妈想要的。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能看出，我们今天经文中，我们想服侍主的心意是好的，我们有热情是好的，我们应该为主去做事，应该看主的事高过于我们的事。但是我们需要更加清晰知道神的一个旨意，这样我们才不会走偏，这样才不会，才尽可能少的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来抓住把柄来攻击我们。另外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信主之后，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往往弟兄姐妹们之间同工不和，不是因为为了真理而产生的分歧，多数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见过大家说我们因为因信称义的事天天吵得不可开交吗？因为因信称义的事，2个人吵得面红耳赤，大家会因为每天因为辩论三位一体的事儿，然后大家一直就是啊，你知道打架吗？ 哦，没有，没有。往往我们都不会因为这些真理的事情导致我们说我们不彼此不能同工，啊，我不想见到他，我不能饶恕他，我们不能哪怕甚至在一个屋檐之下，我都觉得很难受，都不会。往往同工的时候都是一些很小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服侍的时候啊，谁比较强势，谁说话做事，没有尊重谁，或者是做事怎么样，没忽略了谁。或者是他故意排挤，感觉故意排挤，感觉故意这个拉帮结派，或者是感觉谁做事的风格不迎合我，我不喜欢他等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问题，都是这种很小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到底是源自于哪里呢？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出自于我们不信主之前，世界对我们产生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影响和价值观，留在我们生命中的痕迹。那里面有我们个人的喜好，这些不光彩的、暧昧的、深层的罪，其实都一直深深的掩藏在我们心里。虽然我们说我们受洗了，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心里信主，但是我们还需要经常为自己内心里那些不光彩而持续祷告认罪。就好像在路加福音中，大家还记得吗？门徒雅各还有约翰。他们在到一个村庄传福音的时候，当地人不接纳他。约翰还有雅各，他们就请求说：“主啊，耶稣啊，啊，你允许我们吩咐天火，火从天上而降，烧死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人吗？”啊，因为那些人不接纳我们，他们拒绝我们传福音给他们，说我们烧死他们，吩咐火从天而降，就像当时以利亚一样。耶稣怎么说？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意思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内心的那种不光彩、黑暗的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感觉你好像在为神做事，但是你其实内心的黑暗，你没有被洗涤干净。所以，我们同样内心深层的那个黑暗，我们自己每天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每天来服侍、来教会、蹦蹦跳跳、唱歌。祷告，如今我们以为自己没有罪了，我们安亏了，我们就是成圣了，我们就已经成义人了。其实我们内心的罪还存在，经常会显露出来，甚至显露出来，我们自己都不觉得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不能用过去的想法、偏好、价值观用在教会里。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产生分歧。这也是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祷告。求神让我们显露出自己，来原谅自己那些显而未现的罪。这也是让我们时刻的努力祷告，彼此同工，极力合一的原因。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12章19到13章的10节。我先为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的。12章19到21节，哈，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所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好，我们来看经文19节，这是有些什么意思呢？说是你们今天到现在。保罗写到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保罗他是在向哥林多人辩解吗？保罗他来说这么一大段话，他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呀？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成就哥林多人，来造就他们，让哥林多人更加体贴神的心意，所以才这样做的。可见保罗真的是有一颗为父的心，他希望能。真心的去让哥林多教会人悔改， 真的走神的义路。所以，当保罗他说，当他自己再来的时候，不想见到哥林多人还是不长进的样子，还是活在之前的罪恶过犯之中。如果那样的话，保罗觉得自己很忧愁，因为那些人不肯悔改。大家感觉有没有像自己在劝勉一个屡次不改教的一个孩子一样？是不是感觉自己很无奈啊？而且本来保罗是想把真理传达给他们，虽然言语很粗浅，但是那是最简单、最纯粹的真理啊。可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小事儿产生各种猜忌，这也就是古人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哈，叫做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正是因为这点，让保罗非常失望。但是他还没有说绝望，他还是耐心的去教导、去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人，并且他也不得不为这些他们的各种小的事情猜忌、诡诈，而努力的去尽可能花时间解释、打消大家这些质疑。他试图让那些企图要杀害、毁坏教会的那些人没有办法得逞。所以保罗叹息什么呀？他也叹息。虽然保罗叹息啊，很惋惜，但是保罗也盼望哥林多教会的会众，他们能在灵命上有所长进，不要再为这些小事产生出各种猜忌的心理，要让他们灵命长进之后，要认清那些假使徒的面目。刚才讲到说保罗有一个为父的心哈，在这里我们额外强调一点，说曾经有一位牧者啊，他跟我说，他的牧养理念是什么呢？他的牧养理念是，我只负责把神的话语清晰的说给会众听，哪怕很多话、很多神的话语、神的知识，关于神的知识，是会众们不感兴趣、甚至不喜欢的、甚至拒绝的，但是他还要把这东西讲出去。但是讲出去之后呢，愿意听的人，他会继续给他讲。不愿意听的人，那就不管；不愿意听、不愿意追随他的人，那你就自生自灭，就去好了。我个人呢，觉得他的牧养的理念呢，有一部分我是赞成的，有一部分是不赞成的。因为神他看我们每一个牧者、每一个同工，能把我们放在这个职分上，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而是因为神看得起我们。神把这么多走迷的羊，你看圣经说嘛，人如羊走迷嘛，来托付给我们牧养，不单单是让我们把那些愿意跟随牧羊人的人羊来牧养，那些愿意跟随牧羊人的人，牧羊人的羊，他们愿意出黑暗入光明，被牧羊人拯救出来，但是同时，神也希望我们把那些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黑暗中的羊，也要陪伴他们走出来。如果我们只把精力和时间花在那些愿意跟随自己、愿意听自己话的人身上，我认为那不是完全纯粹的为父的心。你见过哪个父亲？他有好几个孩子哈，虽说听话的儿子让他比较省心，但是那些不听话的儿子，难道他就要跟他们断绝父子关系吗？难道说他就彻底不管他们了？就连新约中耶稣也曾经举过例子，说出走的小儿子最后决心悔改的时候，父亲还是赦罪、赦免他、疼爱他，甚至把所有最好的东西拿来招待他。如果我们不给小儿子这样机会的话，那我们身边就只剩这种特别听话的长子了，是吗？那样的话，我们最后就变成什么了？我们就最后只能变成一个教师。我们就不是一个牧者了，所以我知道今天来听这个主日学的，肯定都是有在教会各种合场中一些领袖，所以领袖带领，不仅要领，领袖带领哈，领袖的带领的羊群不仅要领，我认为还要带，这个带是等待的带，就是我们要陪伴等待那些现在还没找到方向的羊，我们要陪伴他们。走过来，这样我们也才能说不辜负神对我们的一个期望。 就连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也跟我们说过，说我们要爱仇敌。如果我们只去爱那些喜欢我们的或者我们喜欢的人，那么我们和外邦人，我们和其他的那个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是吧？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后书》13章1到4节哈，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好，我们来看这个几节经文哈。我们看一二节，这里面说，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这个是出自于旧约申命记15章19节。旧约申命记15章19节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所以保罗宣告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在重申教会里面对犯罪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处理的原则一定是要有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确立，不能是光听一个人背后谗言，背后说你保罗你是来这个来这个假意募款其实是把这个东西都公保私囊，所以保罗说，如果想给谁定罪的话，你一定要清晰的两三个人，他们都很，两三个人有神的权柄在里面，这样的话定案才能是有一定才能确立的，不可听谗言，这是保罗对他们一个权柄。我们从这个四节中没看出来哈，这些经文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的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既就是怎么说呢？寻求就是13章第3节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意思是说，我保罗劝勉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人，不要再受那些假使徒的影响，对我真使徒的职分产生质疑，而让我继续找出凭据证明我真使徒来。我已经给你们证明过了，保罗说我不是不证明，我已经证明过了，我已经证明了说我是真使徒，我通过了我的各种原来的经历，包括我也能行各种异能，我也能怎么怎么样。但是你们还是觉得不够，你们还让我继续证明的话，OK，那我保罗不会继续客气。如果你继续纠缠这个事儿的话，OK，那我保罗我的事工就没有办法继续开展。那所有在对保罗产生质疑的人，那在保罗看来，那就是对基督大能产生质疑。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这句话翻译成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翻译过来，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这句话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翻译过来就是，对于你们来说，他不是软弱的，就是基督不是软弱的，反而他是有大能，反而基督有大能的。在哪有大能啊？是在你们里面。最后一节就是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这两节好像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哥林多人他们最不能容忍、最质疑保罗的是什么事啊？他们最质疑保罗的，我们曾经在一二节中我们也讲过，他们最质疑保罗的是因为保罗软弱，也可以说保罗他是儒弱。这和当时罗马文化背景非常不相符。罗马文化也是当时希腊的文化哈。当时希腊的文化是喜欢那种强势、强壮，所以大家也看出来，当时那种罗马、希腊那些各种雕塑、各种神像，都是那种俊美、强壮那种壮壮那种那种风格。所以，无论是从外貌、从口才、学识背景等等，都要他们这种。那个当地的文化都是觉得是有那种居高临下、一种强势把人完全击倒的那种风格，才是迎合当时主流的文化。但是保罗呢，却为了照顾哥林多人啊， 为了照顾他们生命的软弱，而显出保罗是温柔慈爱的。但正恰恰是保罗这种方式，他跟当时主流的文化是相悖的，所以造成了哥林多教会的人猜忌，他们被这种假使徒利用这种，就是，这种留给人家假使徒留下口舌，让他们觉得保罗你根本就没有使徒的职分。所以这里保罗就说，基督的肉身，就是耶稣他肉身的时候，他也是软弱的。怎么软弱呢？因为他也有伤心，耶稣也有痛苦，耶稣也有愤怒，耶稣也流血也流泪。耶稣如果没有肉身的话，他怎么能体谅人间疾苦呢？是吧？所以他的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但是基督却因为神的大能力仍然活着。所以保罗的意思说：你们认为我保罗是软弱的吗？但是我却因为神的大能与神同活。所以保罗说：我们所有人也都是软弱的，正是因为我们软弱，神才在我们里面有能力得到彰显，让我们才有机会跟主一起同活，承受永生。这是对这两节的经文的解读。好，我们看第六节啊。先看第五节，第五节说：“你们总要自己醒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总要自己反复的检查自己有没有信心，也要自己去查验，岂不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在你们心里了吗？除非你们是经不起考验的。他这个可弃绝的意思是，经不起考验，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们不要总质疑我是使徒的身份，你们首先要好好的去检查一下你们自己的心，你们心底里有没有信心？你们是怎么样成为使徒的？有没有真正的顺服在神的面前，用神的眼光角度去看待世界？”而不是还夹杂着之前很多属世的观念来批判教会的事情，是否有自高自大的行为？是否自己你拼命的去给别人戴帽子、贴标签的行为有没有？总是把一些属世的标准和追求放在教会的一些生活中，这是不对的，这压根儿就不是从神来的信心。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在小组中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或者在小组中有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有着一些不错的工作岗位、工作的收入、良好的经济条件，或者他是什么名校毕业的学历，或者他可能是什么出名的哪个领域出名的人才，什么人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之类的，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时候发现，我们可能对这类人会高看一眼，对吗？可能我们会比较倾心于他们这种人，可能给他们更多机会，可能他们说的话相对来说好像更有信服力一样。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要反思，是不是还有旧的、残存的世界的东西带给我们影响？我们基督徒应该比较的是什么？基督徒应该比较外在的这些东西吗？不是，基督徒应该比较的应该是谁更与神的关系密切。比谁更不高举自己，比谁内心真的不骄傲，而不是说我觉得我不骄傲，我觉得不骄傲，而是比谁内心真的是谦卑。怎么样证明呢？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真心的看别人比自己强。刚才说到这个可气绝的意思是经不起考验啊，那经不起什么考验呢？经不起谁的考验呢？当然，这里指的经不起考验，指的是经不起神的考验。不是经不起人的考验啊，是经不起神的考验。说什么呢？是意思是你是不是一个坚守福音真理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属神而不属世界的人？遇到很多挑战，你仍然可以坚信信靠主，站得住。我们接着往下看，六七节，保罗虽然他之前努力解释自己是使徒的身份。但是保罗这么做的目的， 他是期盼格林多教会的会众可以理解他，并且认清他。但是保罗他更加盼望格林多教会的人，他们行事端正，不是为了显示出保罗是一个神喜悦的人，他更加期盼能得到格林多教会人的心。所以就是保罗说，虽然我在解释自己，我想证明自己，但这个不是我主要的目的，我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你们悔改。所以任凭人看我们是通不过考验的，任凭人们对我们是没有信心的，但是你们还是要行事端正。我们看见哈，人其实很容易自暴自弃，在教会里其实更是很多弟兄姐妹们，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基督徒或者慕道友，当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脱离俗世的追求。他们觉得自己和教会的人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甚至外面的人看他也是如此，其他人看他也是如此，就是觉得啊，他好像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俗世的一些追求，他就自己主动离开神了，离开基督徒的生活，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也是警戒我们各个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小组里，在教会里，一定不要营造出高举自己是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形象。不要这样去分类，这样就容易让那些根基不稳的弟兄姐妹们跌倒。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我们盼望的是鼓励他们，陪伴他们一起出黑暗入光明，不能让他们自暴自弃。我们要持续为他们祷告，持续的去带领他们，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们的缘故，让他们自暴自弃。好，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13章5到10节，啊，8到10节，sorry，那就80节。他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即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们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即使你们认为我保罗是软弱无能的，OK，没问题。但是你们在主里变得日益强壮，那我就发自内心的为你们高兴。因为我求告的是让你们在主面前变成完美无瑕的义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保罗他真的切切的盼望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在属灵生命上得到成长，哪怕自己被误解，哪怕自己受委屈，OK 无所谓，他也心甘乐意的。我清楚记得当年给我传福音的那个女生，给我传福音的人哈，当年给我传福音的人，他当时觉得我像一头倔驴。甚至说倔驴都有点不尊重驴了哈，我觉得我比倔驴都倔。我那时候经常跟他辩论，我就说基督是什么呀？基督就是人拿来做心理安慰的，世上本无神佛。几次就是跟他辩论的，他哑口无言。他也是平信徒，他也不是什么传道人，他就是一个平信徒。很多东西我给他辩论的真是哑口无言，甚至他都开始哭鼻子。每当我一看我胜了的时候。哎，我就沾沾自喜，觉得非常自豪。我看我赢了吗？你看你根本就驳不倒我，你根本就不可能拿基督这东西说服我。但是当我在美国这儿，我告诉他，我已经做传道人了，我准备将我的生命交给神，一生来侍奉主的时候，他开心得不得了，不得了。他甚至跟他妈妈说，说他当年撒下那个种子，他终于结果了。他觉得当时那些他。哭鼻子那些觉得委屈、那些无奈，他觉得都是不值一提，觉得是非常值得的。所以我们也看出来，我们在面对这些他们还属灵不成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吃一点委屈、受一点苦，其实我们都是值得的。好，我们再往下看，最后我们看保罗的结语。我给大家读一下11到14节，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兄弟们 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众圣徒问你们安。愿主基督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众人同在。这个后面最后的四节呢，就是保罗在格林多后书的一个结尾。大家可以看出来吗？除了加拉太书之外，格林多后书其实是保罗他在给会众，当地的这个受书人哈，就是受信人，他们写的这个书信，口吻最严厉的一本书卷。即使保罗用这么严厉的口吻来跟格林多教会的会众来劝勉他们，但是在整卷书的最后，书信的结尾，保罗还是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种三重祝福来去祝福格林多教会的人。所以最后，保罗也劝勉他们说：“我们要做主喜悦的人，而不是信主之前我们过那种想过的日子。那些我们想过的过去的日子，在主眼里看为都是经不住考验的。所以期盼每个信徒，他们过主再来的时候那种圣洁的生活。所以哥林多教会，sorry，哥林多后书，它教导我们一共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行事为人要脱离那个过去的暧昧还有可耻的事，不要让自己的行为使人跌倒。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有不好的行为、不检点的行为、软弱，这些都会让我们传出去的福音没有力度。因为我们本来就做不到嘛，做得不好嘛。那么我们再把福音传出去的话，听到这些福音的人，他们会什么感觉？他们觉得你都做不到，那你传的福音，我怎么可能相信呢？所以这是就是让那些暂时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更会让他们远离主。第二呢，就是不要给福音掺水，不要因为了那些人觉得耶稣，为了相信耶稣而我们故意降低门槛，这不是真正的福音呢。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我在年轻牧区哈，很多年轻人问我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吸大麻？基督徒可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我不会为了体谅这些年轻人，我说 OK，你们来教会吧，这些都是允许的，人都是让你们这么做的，那你们就来教会吧。我为了让你先来，来了之后我们再怎么样。我绝对不会为了体谅他们所谓的软弱而告诉他们说，基督徒可以吸大麻，基督徒允许你婚前有性行为，这是不对的。如果我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这些年轻人们，他们不可能重生得救，他们觉得还是继续活在过罪恶过犯之中，他只是偶尔过来，然后觉得是跟随神，那这个他生命没有任何改变，对他们来说，他们生命得救了吗？我觉得没有得救。那这样的话，就说明根源上是我们传的福音，不是真正主耶稣让我们传的福音，而我们传了另一个福音，这是一个掺水的福音。这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所传给的那些人，没有任何帮助。所以看出来这两点，就整个个人的后书主要教导我们。OK，以上呢就是我们哥林多后书的所有的内容。我们今天课程上到这儿，最后呢给大家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大家请思考，在教会事工中，我们是否因人过去的旧我而导致的纷争？不是因为教义啊，不是因为我们什么辩论这个圣经中尼西亚信经中那几条主要的教义，而是因为教会中彼此啊，或者是我的，或者是他的，或者是谁的一些过去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痕迹，一些旧我的一些观念，导致我们在事工中有一些纠纷。如果有的话，想分享可以写成文字 email 可以给我。第二题是事奉中如果遇见对自己不公的误解如何处理？请根据今天经文学到的理论来描述一下，好吗？就是如果我们在教会中遇到，我们明明是出于爱心，对神交代问心无愧，但是却被一些人有一些诡诈，或者他们因为过去在生命中有一些世界带来的痕迹，所导致的一些给我们造成的误会， 误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好吗？这个是今天我们的两个问题。如果大家想，有一些回馈，想写一些作业回馈给我的话，就可以回到我的 email。OK，那我们来做一个今天的祷告。主，你的话语是如此的宝贵，你的话语借着每一堂课，都是借着短短的几个字，就要给我们无限的从神来的智慧。主啊，这些智慧让我们在生活中，让我们在做事心中坦然无惧，因为主，我们不想追随世界，我们只想单单定睛追随你。求主你时刻的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处事的时候就使用从神来的智慧，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因为神你必奖赏愿意乐意追随你一切的子民，我们愿意做神你的好仆人、好使女。愿主你继续让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应用在生活中，也能带领更多的人去追随你。谢谢主，也求主让我们在接下来以后所有的课程中，有更多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胃口，因为主你说你就是生命的粮啊，我们吃了你，我们就不饿；你是我们喝了你就不渴。再次感恩主，谢谢主保守我们以上的所有的课程完美的结束。谢谢主来垂听我所有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